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回头讲要做什么。我们今天把上次读过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2到24节呢，重新又再读了一遍，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它记下来，把它背下来。那我们前次也谈到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整段的去读，才能明白神完整的旨意，不然的话就会像盲人摸象啊，断章取义。但是呢，也不是我们必须把全本的圣经从头到尾通读了几遍，熟悉了以后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其实呢，不在乎你把圣经读了多少遍，哪怕是呢你把圣经念一遍都还没有读完，那我想我们中间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想一想，在第一代的基督徒，大概几乎没有人把全本的圣经都读完了，对不对？要么他们学保罗的书信，要么呢学那个彼得，老彼得还没有写后面的书信。那老约翰被关在那个拔摩海岛的时候啊，第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基本上大部分都去见主去了啊，都到主那里去了。后来有人就算读了启示录啊，他不一定把那个希伯来书也读全。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啊，只有几句，那如果心里面明白了，并且能够切实的去照着行啊，必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呢结出美好的果子啊。那两周前我们读过的圣经，如果还背不下来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再来读一读。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念，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保守，在国主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第十五节开始，头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是你们要谨慎。我晚上啊，要开车要出门，假设啊，天如果是下雨啊，或者说路上有雪的时候，那太太关照一句说小心啊，那我可能很自然的回答，好啊，因为我知道太太是担心我的安全啊，让我小心的开车。如果是在大白天又是好天气，太太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做什么，那如果她交代一句话说小心啊，我还会一样的这样的回答她吗？显然是不会啊。我会反过来问她，到底要小心什么呢？我今天也没有惹你，对不对？你这样警告我，是不是怀疑我要出门干坏事情啊？那么在这里，保罗啊，使徒保罗他凭空来一句，你们要谨慎啊，就是要小心。那到底要谨慎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大家想一想，到底我们要怎么看你们要谨慎，要谨慎什么？是说要谨慎无论你是谁，要谨慎自己，还是说要谨慎行为，不要以恶报恶，还是说你们要谨慎待人呢？无论对谁你都要谨慎，从彼此相待到待众人。看见了吗？神的话呢，实际上虽然不难懂，但是呢我们要去仔细的思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自己呢是这样看的啊，这个你们要谨慎这五个字是适用于下面啊，我们这整个这从十五节开始到24节适用下面的一切的经文。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谨慎。 那弟兄姐妹，不是我在这里咬文嚼字拖延时间啊，因为在世上的事情啊确实可以分成两种。那么有一种事情呢，是你必须要谨慎要小心去对待的事情，那另一类的事情呢是没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喜欢滚烫的热茶，那美国人呢喜欢冰凉的水。喝热茶就得谨慎，不然的话不但是烫到自己也会烫到别人，那喝凉水嘛就没有这样的讲究，不小心洒在了身上、衣服上都没什么问题，是无妨的、那华人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预备热茶，那我们要是不谨慎，跑来跑去的这些孩子们啊，对他们来说就可能是很危险的。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当年呢是住在密西西比的乡下，是国家森林的里面，四周都是树林子，人要来我家呢一定要谨慎，因为我家的房子呢是在那个高速路，就是开55迈的那个高速路的弯道的内侧，门口呢又有一排灌木丛，路上的标志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开过了头啊，很难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也能够很难找到你啊，何况我的那个地方手机信号也不好， GPS 定位啊，与我家要差大概要差个一两百米，那个定位也不准确。因此呢我对要来我家的朋友我就会说，哎，你们要谨慎，我提醒你怎么走啊，你一定要注意，不然就会迷路。那么保罗要我们谨慎应该是类似的道理啊，因为他说这下面这些事情你如果不谨慎的话你都会错失掉。那么上回呢我们已经说了几件不要做的事，讲讲道理是不难的，但是要真正的去不做啊，你必须要谨慎，别人以恶来待你啊，你如果不谨慎啊，你马上就会报之以恶，因为呢以恶和报恶它本来是孪生的兄弟，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如果神来感动我们，那么我们一定会像参孙一样起来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为主大发热心，殊不知这里告诉我们啊，圣灵的感动是人如果不谨慎啊就会被消灭如同无有。不少弟兄姐妹常常喜欢把有没有圣灵感动挂在嘴边啊，我要做件事情，我祷告求圣灵来感动我，其实这是很不妥的一件事情。你老是假设圣灵没有感动你，对不对？你有没有假设过这些圣灵的感动都被你消灭了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是这样的，我们读的圣经的每一句都是神接着先知或使徒传下来的讲论，那你到底想一想看一看，是藐视的人多呢还是看重的人多呢？即使你看中了神的话，你不照着去行，是不是也是藐视了先知的讲论呢？那我现在想问一问，从上一次讲道到今天有14天两个礼拜啊，在14天里面，你凡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凡是有过藐视了先知的讲论的人啊，你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自知之明啊。但是你到底说是举手的人是藐视了呢，还是说没有举手的人更藐视了先知的讲论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当我们对待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现在的学生都很幸福，我们近视了以后可以动手术来根治，也可以戴那种又软又舒服的这个隐形的镜片，那当年呢却不是这样啊。从前的眼睛啊是玻璃的，又重又厚，隐形眼镜刚刚出世的时候啊是硬镜片，戴起来很不舒服，常常呢都会容易掉下来啊。常见的场景就是说突然在教室里面大声喊大家别动，这不是抢劫，这不是小的，是有人把眼镜片掉到了地上，于是呢就在地上爬来爬去摸啊，最后呢摸到了，皆大欢喜，如果摸不到的话 你也别着急，总是过一会儿你会听见一个咔嚓一声，哎，终于找到了，对吧？很不幸，当圣灵的感动被消灭的时候，当先知的讲论被藐视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咔嚓一声？往往听不到。如果对于不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这样的谨慎，可想而知我们对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更要谨慎了。你如果不谨慎，不但是该做的你没有做，而且呢还不知道是自己没有做，那你建筑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全然成圣无可指责呢？那么往后保罗呢又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这个字用得非常的生动，一般我们说我们请求，对吧？请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的主权不在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请求。我们还经常说寻求，寻求就是说目标还不知道，目标不清楚的时候你是需要寻求。那这个追求啊，就是说目标已经知道了，你要尽力去做啊。你即使没有胜算你要去搏一下，这个叫什么？叫追求。如果我们提到追求，那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追女朋友，对吧？然后就是追求世上的功名富贵，那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如果用圣经上的话啊，追求的意思就是说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做的意思。信主之后我们人生的方向啊有所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弟兄姐妹基督徒在台上做见证，说从前追求的是世界，那么现在呢成了追求主的人。有些牧师或传道人也常常把追求主这三个字啊常常挂在嘴边，来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主。这个用意虽然很好，但是从中文的用法和留给人的印象看啊，好像这个说法有一些可以挑剔的地方。因为主就是主耶稣已经完全把他交给了我们，那我们得到主耶稣是通过怎么样？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说我们要去立志去追求主，而是说要信靠顺服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去侍奉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去查追求这几个字啊，实际上是不多的。在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的六章三节是这样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追求认识他。所以说我们追求是认识主，而不是去追求主。圣命经的16章20节，你们要追求至公之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在诗篇的38篇20节，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在箴言的15章9节，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在箴言的21章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在以赛亚书的5章1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要我们去追求的事情。那在新约里面也不多，在罗马书的14章19节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先知，是做先知讲道。在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再往后，提摩太后书的2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在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么再加上我们刚才读的提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5节，常要追求良善。那么我们把这些不多的要追求的事情，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主要我们去追求的是认识神，让我们追求公义，追求良善，追求仁慈，追求和睦的事，建立德行的事，追求爱，追求敬虔，追求信心，忍耐，温柔，圣洁。总共呢，在这里大致是12样啊。再对比一下，加拉太书的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刚才总结的12项里面没有喜乐这一项。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讲到要常常喜乐，这个要也是要我们追求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是对着神说，是感恩的话，这也是我们口唇的这种节制。那如果加上我们没有不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也都归在那个节制的里面。这样一来，我们就对刚才我们读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这一句话呢，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说，我们把追求的这些可以统称为追求良善。那么追求良善的内容就包括圣灵的果实的5个味道，然后再就是刚才我们列的12项在圣经新约和旧约里面找到了要追求的事情。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们就先来谈谈追求良善中的这个爱啊，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也很在意的事情。我们知道爱这个字是与婚姻家庭是密不可分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结婚的对象的时候叫做什么？叫谈恋爱，对吧？叫谈恋爱。结婚以后的夫妻之间，按照中国大陆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把对方称为什么？称为爱人，对。那父母爱儿女也是人们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我们把教会呢称为家庭，一个大的家庭，是因为弟兄姐妹在里面呢彼此切实的相爱。爱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啊。那当今世上的人对爱的理解呢，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感受出发，因为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对爱情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也就是说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什么？曾经拥有，对吧？与其说是一种洒脱，实际上是一种无奈。因为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世上的人是没有办法避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这样的咒诅啊。在没有强硬的道德的约束的今天，那离婚和婚姻外情啊，是许多家庭的悲剧。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对爱呢给出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的定义里面，其中有多少？有9个不。那前面的8个不啊，应该包括在提撒罗尼前书的5章22节，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的里面，也是圣灵果实中的节制啊。最后一个不然是指爱的永恒的价值。那么在这里面，爱 要我们做到的是恒久忍耐，有恩慈，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爱啊，是从忍耐开始，从忍耐结束。男女朋友啊，分手的理由大部分都是说啊，对方的某些缺点自己怎么样，实在忍受不了了，对不对？这说明呢，他没有切实的真正的要爱对方。如果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在真实的在追求爱啊，照理说一开始有忍耐，对吧？那这个忍耐要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都要忍耐，有没有理由分手呢？照理说是没有理由分手的。实际的情况是很多弟兄姐妹谈恋爱也分手，那即便是分了手，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去责怪对方，要彼此认罪，因为我们不够爱嘛，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彼此的饶恕，我们仍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不该啊从此就视同陌路，互不理睬。特别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如果说我们谈对象不谨慎，那过两天我们觉得不合适要离开，实际上就伤了感情，本来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最后呢有他们彼此要回避啊，就回避到要么是去别的教会，甚至就有些人就不到教会来了。那这呢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恒久忍耐。你一开始如果说你能够忍耐的话，你一旦忍耐到底啊。那如果信主的弟兄姐妹结为了夫妻，那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不可分开嘛，你怎么样，你不得不恒久忍耐，对不对？但是呢，靠着因信而有的盼望，在患难中啊，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对吧？所以说在忍耐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那度过了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在见主面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结出永不止息的爱的果实。那么通常把忍耐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行为，甚至认为是无能或没有出息的表现，其实未必是这样啊。如果弟兄姐妹开始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往的时候，或是在进入婚姻之前啊，无论对方的外观内涵和表现如何，你一定要清楚对方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活在取死的身体的当中。当他灵性软弱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或者说他的身体或精神有问题的时候啊，他可能对你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恶事，所以一定要预备好。你如果你真的是预备好了啊，立下心志以恒久忍耐来对待他，无论是他以任何的恶来对你呢，你都不可以以恶报恶。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以后的一切的忍耐啊，都成为积极主动的爱啊，这是个积极的，因为你立下心志要这样做，就是积极的。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你不得不忍耐，那个就是被动的。所以事先要想清楚，想好了。其实呢，我们也知道，从后面看，爱是有恩慈。我们在谈到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打是亲，骂是爱。我们打小孩，骂他是因为爱他。但是呢，打是亲，骂是爱这件事情绝对不要用在夫妻之间。丈夫做妻子的头，大家知道是怎么做吧？丈夫为什么要做妻子的头？是将来天塌下来的时候谁去顶啊？是丈夫的去顶。他做头不是说要管辖妻子，更不能用任何的方式来伤害妻子。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呢，是做丈夫的榜样。因此丈夫爱妻子要爱到什么地步？要爱到舍己的地步。那我认识的一位弟兄曾经不解地跟我说，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啊，很容易表现对妻子的爱，对吧？有机会为妻子舍命去死，在和平年代啊，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他叫我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机会没有。实际上那位弟兄他并不是太明白，舍命呢只是舍己的广泛内容的一点点啊。即便是你能够为妻子舍命，也不一定能够表明你是真的爱你的妻子。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3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就是去死，却没有爱，我仍然与我无疑啊。就是说能够做那些能够牺牲自己为别人的举动，也不一定是要出于爱也都能够做到。但是呢，在这里神要我们是追求爱。我经常半开玩笑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说，爱妻子为妻子舍命的表现呢，是按照人们很难接受的主耶稣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当妻子生气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把怎么样左脸转过去给他打，这样夫妻的争吵就可以停止，对吧？我不是在说妻子可以打丈夫，而是说如果有不幸到你的妻子，你可以用你的恩慈把他怎么样感化过来啊。那妻子对丈夫也一样要有恩慈来相待，妻子的责任是帮助丈夫而不是管教丈夫，更不能够把丈夫当作自己的储气筒，对不对？再者我们知道下面看到是要喜欢真理，就是说爱是有真理。我们知道父母对儿女的爱，不用大家提醒，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都是有很久忍耐，对吧？然后呢更不缺少恩慈，但是一定还要有真理。做父母对儿女的把爱呢，要从天上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去爱他们，要带领他们认识神，将来承受天上的产业，而不是单单的指望他在地上今生过丰衣足食荣华富贵的这样的生活就行了。因为神让我们生养儿女呢，是为要得虔诚的后裔。要特别谨慎的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往往使人把心放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因为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就在那里。那耶稣还看着门徒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提醒，而不是空穴的来风。所以说我们的儿女只注意读好的学校，找到好工作，然后挣很多的钱，过舒适的生活，他们往往可能会远离神，那这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接着呢，我们下面看到爱是凡事包容。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劝告基督徒夫妻之间能够避免争吵的诀窍，就是说在家里是讲爱不是讲道理的啊。如果夫妻之间从小的事情上开始争吵，往往会在彼此讲道理的这个过程中把事情就闹大了，最后没有办法收拾。其实事情可能会很小的一件事情，而彼此争吵呢，在争吵的过程中你往往顾及不到对方的细微的感受，那这就成了大的问题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能够主动的停下来，用爱来包容对方，就会没事儿。最后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能够爱的是因为相信，是因为盼望。基督徒所追求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为别人舍己的爱，这是违背罪人的自私的本性的。如果人只是为了在世界上过美好的日子根本就不能够理解这样的爱，也不能够行出这样的爱。那么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爱是从天上来的爱，或永恒的盼望，必不可分的爱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的10:36说，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能够用很久的忍耐去爱别人，那是因为呢，神在永恒中跟我们有应许，我们有盼望，那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行出这样的忍耐。